不知道里面发生哪些故事的人，他只能是通过决赛的清单里面去看到说，啊，第一名用的什么豆子，好，用的什么滤杯，那我们就会看到，哦，啊，这个家这个是最厉害的，其实可能不是。
能端到世界赛舞台上的咖啡，什么样的酸质甜感是你们认为能够拿到高分的？
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迷思嘛，之前，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个分质的改变，并不是说你只有拿到某一类豆子或者某一种豆子你才会赢。
那为什么客观事实上进入到世界六强的都是顶级的豆子？
原因是因为真的看太多了，看太多了。指定就算好，你比别人多三五十分，可能在之前就是一个既定的冠军了，但是现在不是。其实有过两次咖啡师抗议 WBC 只能用牛奶这件事情，选真奶是主流了，现在分数高不高不好说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小哥就被评出来是冠军，很多人会觉得很失望，觉得好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世界冠军。但是其实有没有想过，这个比赛他要求的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
你也蛮实在的。
是啊，这是一个现实啊，这是一个大白话。就是
这里是主题是咖啡，话题经常 Plus 的 Coffee Plus 播客，我们是一档干货满满、言之有物的咖啡内容播客，将不定期的邀请海内外咖啡人和爱好者们一起聊一聊和咖啡有关的话题。我是雨佳，坐标在国内。
我们探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关心行业背后的人文价值。我是一颗，坐标澳洲悉尼。美国精品咖啡协会简称 SCA 在2011年成立了 WCE World Coffee Events，这个组织的职权是专门筹备咖啡赛事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活动。在精品咖啡业界，每个国家以 SCA 的执行标准，每年都会举办固定的咖啡赛事。目前包含的赛事有世界咖啡师大赛、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世界咖啡杯测大赛、世界咖啡烘焙大赛、咖啡与烈酒大赛以及土耳其咖啡大赛。那这个赛事在咖啡界的地位就像是体育界的奥林匹克，每一个代表各自国家出战的冠军均可以拿到出征世界赛的入场券。那今年六月刚刚在希腊雅典举办完的咖啡世界赛，在当时也是整个咖啡业界的热点中心。除了我们中国的选手展现了最佳的风范，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产业新动态。那这其中讨论热度最高的应该就是此次评分表的大调整。Coffee Plus 播客想借由这一期一起跟大家来探讨下关于这次赛事的评分系统以及由此会带来的市场趋势。那这期的嘉宾我们要欢迎返场嘉宾顾娘娘顾庆如。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顾庆如。网上也有一些人会通过咖啡猎人顾娘娘这个名字认识到我。
上一次跟顾娘娘面基是在2022年的九月份的墨尔本世界赛。这一次两年的世界赛其实间隔的时间很短，就间隔了九个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参加墨尔本跟参加这次希腊赛感受上有什么不同吗？
因为墨尔本用的是旧的赛制嘛，然后希腊用的是新的赛制，我的整体感觉上本身就很不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因为墨尔本因为地域关系它大洋洲，从绝大部分地方飞过去都很远且很贵，所以比较少欧洲评委参加了那一场的决赛。然后希腊因为在欧洲，更多的欧洲评委参与了，所以整体评审团校正组的这个风格和整体评分的氛围都会有一些略微的不一样。但是主要的区别还在于说是打分的规则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哎，那你们在赛事期间的行程是不是从早到晚都非常的紧张，就一刻都没有办法停下？你的感官会不会特别疲惫？
基本上是，特别是比赛开始之后，因为选手的流程是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每个选手都排到他具体的时间嘛。然后作为评审来讲，特别是主审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休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仅仅要带这个一组的评审，还要去看别组之间的校正，然后主审之间还要间歇性的进行一些讨论。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就基本上我进组之后，我可能每天我都不吃午饭的，没时间吃午饭。
因为顾娘娘你是主要是作为咖啡冲煮大赛的评委以及主审嘛，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就大概到底有多少评委会出现在赛场上，他们各自又是怎么分工的？
在冲煮赛来讲啊，一轮比赛针对一个选手，我们会使用一个主审、三个感官评委和一个不参与评分的影子评审。 如果是同样的 WBC 咖啡师大赛的话，会分为一个主审和四个感官评委，两个技术评审和一个不参与评分的影子评审。
影子评审是干嘛的？他不参与评分，那他在场上是什么作用啊？
比方说影子评审一般来讲是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记录下选手所有说的词，为了我们后期就是在理解这个选手的流程，以及在听就是听取他一些，比方说他有说风味描述，那这个很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比方说他同时在讲风味描述的时候，他要求感官评审做一些动作，比方说你要去摇晃杯子啊，或者说你要去喝啊，你要去怎么样，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写。甚至有很多选手现在都会为了体验感说，我在说的时候你不要写，你就专注的去体会我说的词汇，有很多选手都会这样做嘛。那作为感官评审就没有办法去记录下来，那影子评审就会帮助评审去记录下来他所说的所有东西，然后在我们参与讨论的时候，影子评审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意见，以及影子评审也会站在感官评审的后面，作为一个辅助视角去看赛场上面发生一些东西。我们也会在赛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去问一下，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会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主审会更专注于就是这个选手他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我们会去看他的秤，会去看他一些细节的东西，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些东西。那有一些更广义的，比方说桌面上发生什么，或者说他的眼神是怎么样，他的表情是怎么样，我们就会有的时候会忽略掉。所以这个影子评审也是提供一个另一个视角，为了保证赛事的更多的角度吧。
嗯，他们其实是你们的另一双眼睛，另一双耳朵。
对，而且影子评审在很多国家赛里面会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翻译。比方说我是前两天去参加泰国的这个 WBC 的比赛，他们的这个影子评审就是要给我们翻译。比方说有一些国外的国际评审来，然后有些这个选手他讲的是泰语，那我们就是非常依赖下场之后影子评审跟我们讲，哎，他刚刚讲了哪些东西，一些主要的一些信息他们会给我们传递到。
我虽然对主审的工作有一点了解，但我不是特别特别了解，我就想知道主审最后的工作到底是做些什么。
主审他的工作主要是两块，第一个呢就是在赛场上面去观察这个选手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比方说他的技术上面的一些评分项，他的冲煮是不是有一致性，然后他的技术上面的细节是不是都做的比较细，还是说他比较粗糙，他比较随意，这是主审的其中的一个工作。还有一个工作呢，就是在去校正几位感官评审的时候，去看他们是不是在感官的一致性上面去确保打分的一致性。在 WBC 那边初赛的时候，其实因为我刚刚讲嘛，有主审还有技术评审，所以初赛的时候 WBC 的主审他是在场上需要喝到每一个咖啡饮品，他会端上来之后主审会去喝一下。所以其实主审在赛场上，在 WBC 那边还是偏感官的这个部分去校正四个感官评审的分数，但是在决赛里面就没有技术评审了，现在 WBC 那边。所以主审除了要去看感官的部分，还要去看他技术方面的东西。
哇，好忙啊。
对，非常的忙，就是转来转去非常忙，很厉害的一个工作。
这次比赛我们先聊一下就是 WBRC 这块嘛，就是冲煮大赛这一块。赛制打分表的改革之外，其实还会有一些其他一些操作上的改革啊。我看到有一个改革就是关于评委是否能用杯测勺来品尝给那个选手的咖啡打分。
这个规定就是说尽量不希望评委用杯测勺去喝咖啡。其实我觉得这个规定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疫情之后嘛，大家都会去考虑杯测的卫生问题。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杯测就是每个人拿把勺子，对吧，在同一个碗里面去挖咖啡出来，然后自己去评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新规之后呢，就希望每一个人他都能喝到单独的一杯咖啡，并且他是单独去进行评估的。那这是一方面的改变。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希望我们评估的方式跟真实的生活中普通人喝咖啡的方式是有一致性的，所以就是逐渐的取消了这个杯测勺的这种方法。
哦，对，他今年是指定赛的时候是规定评委只能用提供的杯子来喝咖啡。
对，
而且即使是选手给你准备了杯测勺也不能用。
当然不能，因为指定如果你给我递个杯测勺进来，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呀。
啊，这样子是吧。然后自选赛这块我看他们的解释还蛮有趣的，就是还有一个 override 的一个规则，就是 你们正常来说评委是不能用杯测勺去品尝选手的咖啡的，
对对，
但是如果选手给你准备了杯测勺，这一条是可以被 override， 就是你可以用选手给你的杯测勺，
对对对对对。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一方面之前的规则是要求评委尽量用同样的评估方式去评估每一个选手的咖啡，所以我们评委就会自己带一把杯测勺，然后去评估每一个选手，不管你用了多贵的杯子，不管你这个杯子是啊怎么精心的设计怎么怎么样，然后评委还是被鼓励说我们要用杯测勺去评估怎样怎样。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改变啊非常的有趣且非常的好，就是因为选手就是他去做杯子或者他去选择一个杯子来盛放他的咖啡，实际上也是他专业度的一个体现嘛，就是我用这个杯子喝和不用这个杯子喝可能差异真的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作为评审来讲，作为赛事的其中一方，我们就应该去迎合选手的这个要求，对吧？选手要求我们怎么去喝我们就怎么去喝，除非这个选手说觉得啊你就用杯测勺去喝，你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评估他的某些项目，比方说很多选手会说你用杯测勺去评估它的 flavor 和 acidity 风味和酸质，然后你直接喝去评估它的余韵和它的触感，这个很多时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虽然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影响你的分数，有可能真的是用杯测勺会更明显的去体会到风味和酸质，但是从整个的状态来讲啊，消费者他不会掏出一把勺子去精品咖啡馆去喝咖啡嘛，正常人不会。所以赛事鼓励的也是往正常的就是精品咖啡普及以及推广的方向去走，所以他希望我们就是按照普通人的方法去喝。
哎，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他们最近就是做的一系列的改革骚操作，都是尽量的想让消费者来参与，不是说完全就听这些行业里面的人，我说他是85分他就是85分，而不顾消费者怎么想。就我感觉现在今年很多就是他们提出来的变革都是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刚才这个用选手的提供的杯子，其实也是变相大家已经公认了这个杯子对于咖啡感官的影响。
对对对对，
还是挺有意思的两点，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改变。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咱们旧版的那个 WBRC 的冲煮赛的这个评分表和以前的 SCA 的那个评分表是非常非常像的，就是几个类目打一下分。最近的话不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SCA 他们的评分表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改革嘛，然后随之而来的话，随着这个评分表的改革，咖啡赛事组织方他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更新说明。最首先被发布出来的更新就是 WBRC 冲煮赛这一块的评分表，我们到时候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插入一个旧版和现在这个版本评分表的一个对比吧。就是先请顾娘娘来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一次的冲煮赛的评分表格，在您看来最大的改动是什么？
最大的改动首先一个是非常明确的划分了哪一块是在评咖啡的部分，咖啡本身冲的好不好喝，以及在评咖啡师整体的展演的状态以及咖啡师的专业技能怎么样，他把它完全分开了，且在表上非常清晰的把它标注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新表里面第一项是 accuracy of coffee descriptors， 就是你给的咖啡描述是否准确，这个其实也是 barista evaluation， 就是评估咖啡师的这个能力的其中一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分数，总分能占到36分这块。然后第二项是 coffee evaluation， 就是我们之前都比较看重的咖啡冲的怎么样，这块整体的分数是63分。然后还有最后一块是 barista evaluation， 这个人这个咖啡师整体展演的状况怎么样，并且把它细分为具体的三点。第一点 well explained prepared 咖啡师技能的部分，然后这部分是需要跟实际喝到的是否一致是有一个关联度的。然后第二项 presentation， 在我的理解就是咖啡师展演的部分不跟喝有关，除了喝之外其他所有的咖啡师展演的品质啊，包括他个人传递的咖啡故事，他个人的咖啡经历，比方说他的创意怎么样，他的创新性是否增强了我们的饮用体验，然后这个咖啡师是不是能够作为一个咖啡宣传大使，他的展演上面他的交流能力怎么样等等这些项目。然后最后一项是 customer service hygiene， 就是他的客户服务能力还有他的卫生习惯怎么样，这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状态，只要他在食品安全问题方面没有卫生问题就可以，他基础的礼貌，然后他是不是跟我们有一个正常的眼神交流，就是在这块来进行评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跟之前的表格相比的话，这写的非常的明确， 就是它实际上是让你知道你要朝哪些方向去努力。像之前的表格的话，最上面一块是 coffee evaluation， 就是我喝到咖啡瓶起来是怎么样，然后中间有很大一个框框是给我们去做笔记的，比方说咖啡师的提供的这些风味描述，然后还有它的咖啡的信息，它的冲煮的信息。那这么一大块其实之前是不是评分项，只是像一个草稿纸一样让我们去写一些东西，那现在这个就取消了。之前的最下面一块是去写它的描述跟它实际喝到的是否一样，那之前的分值其实也比相对来讲比较低。然后还有一块很小的就是它的客户服务，那我们刚刚讲的底下的三项都归结到原来的这个客户服务里面去。实际上原来是也不能说不明确吧，就是说没有现在分的那么清楚。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改变是分值上面的改变。之前的分值 coffee evaluation 咖啡好不好喝这块总分100，然后下面的这两项 taste 和 customer service 加起来40分，但是呢这些分数全部都要除以 1.4， 所以它的相关比例就会相对较低。比方说咖啡好不好喝这块在单一张表上除以 1.4 之后只占 71.4， 然后下面两项对于咖啡师的评估来讲40分除以 1.4 只占 28.5。然后现在的新表呢它不除以任何东西了。WCE 这次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说我不需要所有的东西必须要加总到100，就突破了100这个框框。那现在我们刚刚讲的第一块36，第二块63，第三块30，加起来是129分。这个分数如果说有差异的话，差异就会比原来大得多得多。所以现在的自选分数的差异性是可以做到很大很大的。换句话来讲，现在的指定你要做得好，但是不是说你指定做得够好你就能赢，因为自选分数差异太大了。你指定就算好，指定就算好，你比别人多30-50分，可能在之前就是一个既定的冠军了，但是现在不是。
为什么 SCA 在这一次要破釜沉舟做一个这么大的改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背后的动机我觉得是让这个比赛回到以人为本。我觉得一个是为了更多的让比赛回到比赛吧，而不是说仅仅只是通过指定咖啡做得好不好就来选出所有的冠军，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有失偏颇。当然我自己之前在做评委的时候，我觉得把咖啡冲好喝确实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冲煮咖啡里面来讲。但是确实如果在单一线性的要求下面，那有很多的咖啡师他冲煮咖啡的能力可能不是世界顶尖，但是他的展演能力，他作为精品咖啡协会的大使，他的表达能力，各方面的三观都是非常符合这个要求的，好像是从应试教育往素质教育方向发展，对吧？
对，
就是有这种感觉。
对，这个是我当时看到这个改变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从应试教育往素质教育发展。然后当时他们不是3月份的时候，这个赛事的组织的一个叫战略委员会的这么一个组织，他们发布这个规则更新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表格，我记得其中就是关于冲煮赛这一块最重要的两点，有一点他就写的非常的明确，把重点要放在其实冲煮师这一块，而不是像以前把重点全部放在咖啡上。那我觉得其实之前我们因为做了这么多期节目，就很明显能感觉到之前市场上是有很大的这种误解的，就是依然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比赛大家是在比拼豆子，就是谁用的豆子好就又怎么样。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比赛他们的改制就是把这个豆子的比重它依然很重要，但是它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而且他们就是统计出来了把这个比重百分比明显的给下调了。然后在 WBRC 这一块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把对于刚才顾娘讲的像他们展演的这部分啊，包括一些其他的是否能带动行业的这些东西都给比重提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改动感觉就是对咖啡师本身的要求，本身的综合素质就更高了一些。
对，没错。
嗯，就你的个人感受上有没有在这一次因为打分系统的大改，然后会有特别的一些谨慎这样的心情在？
实际上在去之前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是在去年的12月份发布了这个新的规则，然后其实我们有一些经常参与评分的朋友就在讨论了，但是大家都挺迷茫的。其实因为看起来这个表格是改了很多，甚至我当时拿到新表之后我也找了一些选手去试打，就是我自己有去实验一下这个表格打出来是一个什么状况。 然后呢后来就是他们有上传一些 webinar 就是网课的这种形式的讲解，然后我也有看了，我记得当时我在巴拿马大概是三月份左右。通过网课的感受来讲，WCE 想把这个评分改得更简单，改得更倾向于个人消费者的感受，希望评审能够减负，在单一时间内处理一件事情，而不是同时去考虑很多的问题。在去之前，我是会觉得应该是导向是更轻松的一种状态，且更简单的一种状态。然后我们去了之后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导向，也确实结果是像他们希望的这样子。
然后我们整个评分表的它改革的一个底层逻辑，在我这边得到的信息来看也是源自于 SCA， 然后 SCA 是源自于最新的这个感官的他们的一个研究，比如说评判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做到多线程去运行的，就是我没有办法既评论它的这个客观性的它的强度是多少，同时再给它打一个我主观性的分数，不管是你们个人的喜好还是市场的喜好。所以现在就是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冲煮赛的评分表现在也是一行分成两行，也是主要根据一个客观性的描述和主观性的打分把它分开来了。大家在评分中提到比较多的两个词，一个就是客观性和主观性这两个词是吧，就是叫 descriptive 还有一个 affective 的这样子的打分制。就关于这个客观性和主观性，然后顾娘能给我们就是简单来解释一下吗？今年你们提到比较多的这两种打分的底层的逻辑。
首先第一个是把这个概念正式的提出来，而不是说像之前是放在一块儿去不是完全清楚的把它提出来的，现在是很客观的提出来这个事儿，然后让所有打分的人都知道你在打的这个是一个客观分还是你在打的是一个主观分。我觉得首先在这一点上来讲就是一个改进。第二个点就是你们会放 show notes 嘛，对吧？就是那个改的那个红框框和蓝框框，就是、
好的好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红色的部分，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里面讲我们如何去评估咖啡师讲的他的风味描述跟我喝到的这个风味描述是不是有相关性，是不是有一致性，准不准，这个里面打分零到三分，我们目前认为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打分的项目。然后在我去评估咖啡的分数，咖啡好不好喝，以及我去评估这个咖啡师的专业技能方面，这些都是我主观的去判断，那这些就是主观分。然后从就是更远的意义上来讲的话，甚至WCC 会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用不同的评审的角度来评这个咖啡的这个比赛，当然这个是后话了，现在没有在实操的里面去运用，现在的实操运用就是主审的位置和感官评审的位置啊，然后在 WBC 那边还有技术评审的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改变就是很显然的，就是我们对于客观性的打分变多了，描述准不准这个客观性的打分。
举个例子，我们这个评分表上咱们就拿风味这一项好吗，就是同样是风味这一项，它在上面有一个 accuracy， 就是第一行有一个风味的打分零到三分，然后它第二行还是这个风味的项目有零到九分，就是假设一款咖啡你们是怎么去打这两个分数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更清楚。
然后在具体的打分的项目来讲，比方说如果我喝到一个非常非常好喝的咖啡，举例来讲啊，今年詹森的有一些地块，它可能比方说我闻到它的香气，它可以打到八分或者九分，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分数，然后风味可能也是在八分或者九分这样非常非常高的分数，但是在第一行这个表格第一行 accuracy 它的准确度来讲，我需要听到选手是怎么跟我描述他的咖啡的。举例来说，如果我喝到这支咖啡它是麝香葡萄，它是玫瑰，它是这个莓果调性的咖啡，如果选手他的描述是它的主要的落点落在甜橙或者是可可这样非常不一样的风味描述，那它的描述是有且非常不准，那可能就只能得一分。如果他描述的也是莓果，比方说我喝到的是蓝莓，他描述的是小红莓或者是黑莓，那有一些像但是又不是特别的一致，那就是两分。如果他的描述跟我喝到的非常非常像，几乎是很一致的状态，那就是三分。就是上面的这一条一到三分是这样子去判断的。
我特别想八卦一下，就是在你频道的这次世界赛里面的冲煮选手，就是在这个 accuracy 上面失分失的大的人多吗？
打到一分的很难，但是都打到三分的也很难，
就都是在二这个区间，
二或三吧。 如果是世界赛选手的话，应该能做到二或三。
哎，对了，这次像这个分制啊，就是他们每次提到改变的时候，这次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分制的改变。就我们刚才看到它有零到三分的分制，还有零到九分的分制，然后 WBC 那边还有零到六分的分制。就是你觉得这个分制上啊，它为什么要这样子改，然后最终会对选手的一个最终总分的表现，包括在你们日常操作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零到九分的打分方式嘛，就是 hedonic scale。 这个 hedonic scale 它其实实际上是有一些具体的描述的，比方说九分是超高，然后八分是非常高，然后七分是中度高等等啊，这些我就不去赘述了。就是它会让你在打这个分数的时候，就是让你看到这个词语，比方说如果我打六分，这个对应的词汇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在酸质这边我打六分 slightly high， 就是稍微有点高，稍微有点好，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希望你是去跟你真实的体验感能够有所关联的，然后他希望别人看到这个表是能够看懂的，这个别人指的是非专业人员能够看懂的。但是呢，这个主观实际上在整个打分的领域里面来讲又分为两种，一个是比方说我追求每个人口感的主观性，以及我这个行业的客观性。比方说行业的客观性就在于说，我这一组评审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有一个大主审来给我们所有的人去校正我们所有的分数，我们会用不同的咖啡去做一些校正，这样的咖啡打分是一个什么状况，那样的咖啡打分是一个什么状况。所有的这些分数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放到精品咖啡现在当下这个时代里面来看。比方说现在我们认为根据这个行业的状态，根据咖啡发酵技术的这个状态去判断这样的咖啡品质，在我们现在当下认为它是属于一个高品质吗，还是它是属于一个低品质。这个就是行业的客观性以及打分相对来讲的客观性。就比方说我在我自己的感官课里面，我们会拿很多很多的咖啡会去给大家去喝去打分，对吧？然后我有碰到过非常专业的人，就是本身他就做咖啡讲师的，那他的这个感官标尺跟我的感官标尺是非常一致的，非常像的，因为我们都是被行业培训过的专业人员。然后我有碰到过比方说参与咖啡杯测比较少的，那他需要在这个标尺里面去找寻他需要用的分数。然后我还有碰到过业外的，比方说我的课程里面有就是其他行业的科研人员来参加的，他感兴趣对于咖啡评估这个项目，然后他来参加我的课，他没有学之前我们会进行一些打分，然后会去看大家的喜好。然后像这些其他行业的人，比方我们拿一个1000块钱2000块钱的龟下去给大家喝，他有可能会打出最低分，甚至比一些普通的巴西都要更低的分数，他们就会比较困惑。然后我需要去跟他们讲的是什么是行业标准，这个行业标准它是会变的，但是在现在的这个商品经济下面，比方说我们有一些咖啡为什么它贵，为什么我们认为它好，因为它技术很难得，或者说它这个地块产量很少，然后这个风味很少见，这个风味很难以获得，很多层次，然后很优雅的花香，然后这个酸质很漂亮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些行业的客观性，可能在一个不是从业的人员的心里面，他就会觉得你这个咖啡很酸很水，你这个咖啡不好，懂吗？所以其实我们所讲的打分的标准是有行业客观性的，这个行业客观性就是评审之间会互相去校正的，也是我们会通过打分去引导的行业的方向。然后另外一个零到九分呢，就是像刚刚讲的一样，它是更贴近消费者的感官感受，就是也是随着就是 SCA 的更多的感官的评估和研究嘛，希望把咖啡的描述变成说能够直接应用到消费端的，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有多喜欢这样的感受，然后所以分为零到九分，而不是之前的从六起评6.25 6.5 等等啊这样的一个分数。其实原来那样的分数会更像科研里面的一些，就是像一把尺子，对吧？里面有很多小的刻度，然后这些小的刻度具体是什么？比方说我之前在做 主审校正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个难度是我怎么样去掐到一个很精准的纬度，是这个就是 7.25， 这个就是 7.5， 这个就是 7.75。 其实在我心里是每一个小格子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的，但是这个严格的定义当你用嘴去描述和不同的舌头去感受的时候，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难以去校准到一定区间的。然后我们现在这样子去改了之后，其实是放宽要求，就是它的描述和它的分值是非常容易 match 上去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这个 scale 我们可以用到更多，比方说123456789其实都是可以被用起来的。但是像之前的话，实际上我们能用到的可能就是在冲煮赛决赛里面大概就是 7.5 或者是往上，我们很少很少会在就是决赛里面会去用到 7.5 以及以下。那理论上来讲在冲煮里面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在现实的层面上来讲，比方说我这个水就是不太对今天，或者说我这个冲煮的手法其实就是有差异，那它其实在感官感受上面它就是有差异的，那我在用分上面实际上它也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在冲煮的表格里面也有0到6 0到3，我们讲为什么有0到3 0到3，其实就是一个是或者非的问题，就是它的格子更少了，然后方便评委更容易去做判断在它程度上面啊。那我刚刚跟你讲就是这个程度怎么去判断，实际上我相信你们两个人已经听懂了，就是我怎么去判断一个描述跟我喝到的一不一致，对吧？这很快很容易，而不会说像之前比方说我要跟你讲这个咖啡喝起来跟我的杯中的这个咖啡喝起来像不像 6.25 6.5 6.75，你会很茫然，对不对？你会更茫然，而不是一二三这么简单。然后比方说我有一些在咖啡师的这个评估里面0到6分，那我有一些项目实际上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是会放0到6分，然后在0到6分之间是有0.5的，但是在0到3里面是没有0.5的。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一项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分差。
我觉得能让你们觉得这个0到3分去判断它是还是不是变简单了，其实就说明他们最初的这个科研结果还是有效的。
嗯，
我也看了一下这次的这个评分表啊，然后呢里面其实对于像 aroma 就是我们对于香气，对于风味啊，余韵，酸质，还有整体，这些依然还是评估的项目没有变。那 SCA 同时也给出了一些新的指导，如何去描述和评估这几项，和之前对比的改变是什么呢？
在项目上来讲其实改变是不大的，但是也确实是有不少改变啊。比方说原来我是觉得在这一项上来讲是措辞的更严谨以及讲的更清楚，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之前的在规则里面 body 其实它就是在我觉得有点打圈，实际上我之前在读这个规则的时候我觉得这一项确实也是讲的很不清楚的。其实之前的那个说法就是想要更完全的去讲清楚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想要更全面的讲清楚有的时候是更不清楚的。比方说之前讲有咖啡不管是它是轻质的这个醇厚度还是它是重质量的醇厚度都可能会有高分，对吧？那还要关联到说我们在口腔里面的触感来综合的评估这个分数是不是高，之前主要是这句话。但是现在的话它改成的这个 mouthfeel 其实它分为几个部分具体的去讲了，比方说先开始会让你去感受它这个在口腔里面的这个触感，然后这个触感包括它的这个 thickness 就是它的重量感，它是轻的还是重的，其次触感里面包括它的质地的感受，比方说它是粗糙的还是它是奶油质地的，它是顺滑的还是它在口腔里面会产生一些干燥的感觉，然后他要求我们先去感受它的重量感 then 接下去感受它的触感。然后他还很明确的讲在感受一致的情况下质地更厚的可能分数就会更高一些，所以就我是觉得是在 wording 上面讲的更清楚一些。然后还有就是 把 balance 去掉了，然后剩了一个 overall。 因为之前其实有些选手可能看到有一些之前的评审在写表的时候，实际上 balance 和 overall 他们是写在一起的， balance 和 overall 很难在真正体会的时候去把它再明确的去区分，所以干脆就把那项取消掉了、嗯、这个很合理啊。然后加了一个甜度 sweetness， 其实它是根据 SCA 的评分表制定的这个冲煮赛的评分表。我觉得 SCA 它实际上是一个产地用的更广泛的对于精品咖啡的界定的一个打分表。那这张打分表原来的依据是我要去判断这只咖啡生豆样本它是不是精品咖啡，这个是 SCA 打分表的要求。所以我们之前会看到在最后后半部分有15个小框框，对不对？ Sweetness 有5个框框，其实那个是一个是或者非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认为这只咖啡是精品咖啡，哪怕它是一个入门级的80分的精品咖啡，它有甜度就可以，所以它是一个 yes or no 的 question。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冲煮咖啡来讲，我要求的是我冲出来的咖啡它的品质感怎么样。那我们都知道甜度的高低多寡实际上是暗示了我这个咖啡的好坏，它的品质感的好坏。所以 sweetness 完全应该要把它单列出来作为一个它的甜度的分数项，并且这块非常的重要。
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吧，因为我们第一张 SCA 的评分表不是在1999年的时候才推出的嘛，后来就是到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修订版本的评分表，然后这个评分表跟1999年版本的其实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然后即使是2004年最后一次修订，其实距离现在已经有20年了，这20年就是精品咖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一套评估标准，像顾娘讲，它在产地主要用于一些精品咖啡的评估啊、定价、买卖啊、交易，就是已经不符合现在的市场了嘛，所以他们就从2020年开始做一系列的研究，先去读了一些论文，目前科学的研究，然后最后把这个 SCA 评分表更新了一版新的评分表来。然后当时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就是 SCA 现在官网上还能找到这种研究报告，就是相当于当时一年下来的研究成果吧。其中有一条就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咖啡里的甜对咖啡很重要，但是它有多重要，目前我们还知之甚少，所以他们就还是把这一项放在那个评分表上了。据他们官方的说法，他们可能打算预计会在2024年的时候会给出一个完整的关于这一项的研究报告以及后续怎么去评分。所以如果看到那个最新版的 SCA 的评分表，它第一页上面的话看到那个 sweetness 那项甜感这一项基本上是空白的状态，就像刚顾娘说的，它是一个是或否的问题，它没有过多的描述性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现在还在试行的阶段，然后也没有什么定论。
但我觉得就怎么讲，从我开始接触精品咖啡的时候开始，甜度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项。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之前，当然我也不能说去 judge 啊，就是既然这个是他们规则制定的这样的，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但我只是好奇为什么在之前大家就是不把它列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导项。
我的感觉啊，之前其实甜度它是隐含在很多类目里面的，比方说风味，比方说酸质，比方说之前的 balance， 实际上都是让你去评估，就是它的甜啊、它的酸啊、它的苦啊，它这个里面的 一种程度，包括我们之前就算讲的香气、风味、酸质，对吧？它其实都是有甜的隐含的意思在里面。比方说我们说跟新鲜水果类似的风味，那新鲜水果它一定是酸甜调性的，我们希望它是成熟的，那它就有甜，它就有甜。所以实际上我会觉得这个是一种两个角度，我并不觉得哪一个是更对或者哪一个更不对，它其实是两个角度。包括如果有看过这个 UC Davis 出的这个感官的一个论文的话，他们去做了这个叫什么甜度的这个报告，然后呢就发现就是咖啡里面真正的可被舌头感知到的游离单糖，实际上它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可能都不足1%嘛。所以现在大家的讨论就是说，是一些类糖型的一些香气在影响我们对于咖啡的感官感受的评估，是可以通过烘焙的取舍或者说生豆端的品质来。具体其实我们最后可能是有一个机器可以达到的一种好的咖啡的一种标准，就是我怎么样去烘，我就可以表现出一些类糖型的一些香气物质，我就可以让人体觉得这个咖啡更好喝。
我也特别好奇，就这次你在赛场上有没有喝到让你印象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哈，酸质或者是甜感，我们就拿这两项为例，你有打到的最高分是在哪个分值？你有印象吗？
应该是在8分吧，但我不记得是什么豆子，讲真的。我的分数没有真正的在就是表格上体现，因为我是主审嘛，所以我是在技术上面可能有更多的分数，但是我有喝到每一杯咖啡，我有记得有一些咖啡是好喝的。
就是说从一个感官评审的角度，你觉得能参加世界赛的这些选手能端到世界赛舞台上的咖啡，什么样的酸质你们会认为它是漂亮的，然后会是得高分的酸质，什么样的甜感你们认为是漂亮的，是可以得高分的这样子的甜感？
这个问题就是跟刚刚我们说的啊，就是很多选手他之前在打比赛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只有拿到某一些豆子，我才可能赢得这个世界冠军或者赢得国家赛冠军，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迷思嘛之前。但是实际上现在这个分制的改变，表格的改变，也希望通过改变来告诉大家，并不是说你只有拿到某一类豆子或者某一种豆子你才会赢。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分区其实6、7、8、9实际上都算是比较高的分数，那有很多的咖啡实际上它都可以做到这些分数段的6、7、8、9甚至是7或者是8，对吧？如果说我觉得这个咖啡还不错，很好喝，很甜，带有水果的甜感，然后也有比较这个新鲜的，然后比较活泼的酸质，然后给我的感受是愉悦的，它不是寡酸的，它也不是某一种风味过度压制其他风味的，它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新鲜水果的调性，它也不是一个假假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实际上很多咖啡都可以的，很多咖啡都可以。实际上这个赛制的改革我觉得就是朝这个方向去的。
我觉得大方向是绝对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其实发现，因为你也知道参加世界赛的选手，不管是技术还是他们所选择的咖啡，最终的赢和输都是毫厘之间。如果我今天真的是用詹森，跟我今天真的是用一支埃塞，我相信可能在酸质跟甜感的部分大家可能啊，就是也只能说可能相差无多，但是你看在 mouthfeel就在 flavor 还有 aroma 它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哦。就我就这么说吧，你给埃塞 aroma flavor mouthfeel 你给7分，你可能真的给詹森能够每一项给到8分，那就是3分的分差，那其实是挺多的。
对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你的意思。
我就举个例子哈，我就举个例子，今天空野门，然后今天我又试了一支埃塞，然后试了一支埃塞，有一支的酸质特别的好，它就是非常的芭乐，非常的稀有，它酸质的 intensity 强度也非常好，这样的一支咖啡在整个评分表里面的酸质我可能会打到 7.5 到 8， 就8吧，那可能其他的埃塞的强度我可能就只能给7，那相对来讲如果今天我喝到的野门，就是野门的甜感非常的好，我可能会打到9分甚至，那可能在那一支来讲就稍点逊色，我可能就只能打到8分。那你在世界赛上这样的情况肯定屡见不鲜了，真的就是一两分决定说最后谁是冠军。
以前可能是，但现在绝对不是。你看
这个分差拉得很大是吗？
分差拉得非常非常大，就是你要看今年的决赛的这个分数嘛，就是这个大家都已经公布在网上了，你就会看到这个分差真的是大到离谱。所以其实也给了更多人更多的想象空间啊，这个比赛各个纬度都在拉大分差。咱们说嘛，之前就是有那个必须要滑到100分里面，然后除以 1.4， 然后现在没有，就是全部都是加，它每一分就是每一分。那你越好就会好的就会越明显，越差以后差的也会越明显。然后还有一块就是选什么样的豆子，实际上选什么样的豆子，当然作为一个理想化的一个空间里面，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选手，我当然希望我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不管是从展演、语言、表情，对吧，还有我的这个创意，还有我的整体的流程上面，我都想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咖啡豆的选择我也希望能够在我的有限的实力里面能够选到我能够选到最符合这个比赛要求的豆子。比方说啊，不同的咖啡豆其实它所需要的烘焙的技术，以及它所需要的萃取的技术，以及它的容错率是比较不一样的。比方说有些咖啡豆虽然你平时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中上的咖啡，但是它稳定的保持在这个状态，它也不一定就是不行哦。比方说有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埃塞的豆子，当然是品质比较好的啊，不是一般的埃塞，因为埃塞之差异真的太大了，埃塞好的真的是可以跟巴拿马顶级的去拼的，但是品质比较好的埃塞可能它真的不需要就是巴拿马那么贵的价格， 当然我作为一个卖豆子的人不应该这么讲，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就是品质比较好的埃塞的相对来讲它也比较稳定，或者是一些小众豆种，且它有一些比较就是它的风味也是比较愉悦的这种状态。那实际上在比赛的空间里面，我们作为评委来喝的时候，不仅仅是喝当下你的这杯咖啡，我们还喝到前前后后所有的咖啡。个人经验分享啊，不代表任何协会任何那个组织。比方说如果所有的选手都认为重发酵的咖啡它可以得高分，它有这种冲击感，但是实际上你想评委也是人啊，评委喝了这么多重发酵的咖啡，这个压力很大，就是这种喝进去的这个负担感很重。虽然说在重发酵的咖啡里面可能你强度达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你太低的分数，但是当这个时候出现一支很漂亮酸质酸酸甜甜的，就比方说之前举的那个例子，就是一支品质还不错的埃塞，醇厚度也没有拉垮，对吧，那他完全可能更高分啊。人就是人，人就是一种感官动物，对，所以不要觉得说我就一定需要选到一只多贵的豆子，或者是某一些处理方式的豆子它就是赢的代表，没有啊，没有这种说法的。
那为什么客观事实上进入到世界六强的都是顶级的豆子呢？
原因是因为选择这样的咖啡的选手通常来讲实力也不差。
你是说财力的部分吗？
各种方面，财力的部分，以及选择教练的部分，以及他平时自己练习的时间。比方说他就是有钱又有空，对吧，天天就在那儿练，那他确实准备的更好。这个咱们是一个比赛嘛，比赛就是有比赛的规则，对吧，跟所有的比赛一样，跟奥运会一样，那你请什么样的教练，你用什么样的设备，你有多少时间去练习，这个种种都是会体现在比赛里面的嘛。
虽然我刚刚有跟你有几个反问，但是我自己本身是非常认同的。我觉得本来就是要推动精品化的发展，不能只是盯着那些高精尖的东西。但是我也很期待说，因为这个评分表的一个系统的大改，可以让更多的选手也有意识到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话题吧。他们也愿意去拿一些可能平时被他们忽略的，或许经过一些调整，不管是烘焙或者萃取，可以从87分慢慢爬到88分，甚至是89分这样的咖啡，都有潜质上这个赛场上去展现的时候，并且未知可以拿到很好分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很期待的时候。
比起这个来讲的话，我也想补充一点，就是很多选手他的选择，他对豆子的选择，以及他在流程和理念上的选择，实际上是他自信心的一个体现。很多选手私底下来问我就是建议的时候，我会跟所有的人去讲一样的话，就是表现你自己。比方说啊，现在这个就不管是 BC 的规则还是冲煮的规则里面，都会提倡大家去展现你个人的这个 coffee story, coffee journey, 就是你作为一个咖啡人参与在咖啡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你一路走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你的个人经历是什么，然后你为了推动精品咖啡，或者说这个讲有点大，就是或者说你就是怎么去喜欢精品咖啡的，你每天做的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等等。我会觉得只有知行合一，或者说只有你的故事能打动你自己，你才能打动别人，对不对？如果你的这个状态是一个抄来的，或者是一个模仿来的，或者是一个别人给你架上来的一个东西，实际上你连自己都不能说服得了，实际上评委是完全可以感受到的。因为评委看了那么多个选手，比方我自己，我可能看了上千个选手，那这个选手其实讲一些东西，他是不是真的，他是不是是他自己的东西，或者说他是不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东西，我真的我一下子就能体会到。因为真的看太多了，看太多了。就比方说我在喝咖啡的时候，我喝太多咖啡了，我可能每年要喝几万支咖啡，那我喝到任何一支咖啡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状态的，它品质应该落在什么点位上。然后比方说有一些选手说他用的是哪些庄园的豆子，我一喝我就知道他是不是我不会通过我内心的评价来去评价这个分数啊，这个是两码事儿。但是我就想说的是，表现好你自己，因为你今天想来参加这个比赛，你就是想展现出更完美的自己，更好的自己，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努力，对吧，往专业化的方向去努力。然后你做了哪些努力，然后你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丢人啊。很多人觉得自己的那点故事不值得拿上台面说，或者自己的想法 太幼稚，或者自己的这个经历太普通。不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点的，每个人体现的气质和状态其实都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智利小哥就是被评出来是冠军，很多人会觉得很失望，觉得好像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世界冠军。但是其实有没有想过，这个比赛它要求的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
顾娘娘不是在雅典回来之后，然后最近又刚刚去了泰国做他们的咖啡师比赛的评审。
对，
我们这个 WBC 这一块也可以讲讲，自从雅典之后，所有的国家地区赛事都沿用这个新表格了是吧？
理论上是这样子。
这次八月份在成都会有一场用新赛制，然后会考核新的感官评审，就是后续的都会用新的赛制来评了。但是冲煮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开始新的赛制的评估，因为冲煮的这个考核评审是前面就已经发生了嘛，在雅典之前，所以现在就是如果 WCE 这边可以在新的冲煮赛之前安排一场冲煮评审的这个培训的话，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来不及安排或者没法安排的话，可能就还是不行。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现在国内从八月份的咖啡师比赛 BC 这一块是用这个新的规则，
对的，
然后冲煮比赛这一块目前还在用老的规则。
对对对，因为冲煮刚刚结束一个国内赛，然后新的这个新赛季还没有开始嘛，但是它的评审考核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说这个 WBC 赛事也是评分表的改革吧，因为今年也一起改了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现在的这个 WBC 赛事的评分表，它主要是对咖啡进行五个方面的评估嘛，一个是浓缩咖啡，然后第二块是牛奶咖啡，然后第三块是我们的创意咖啡，第四块是针对于咖啡师本人的一个评估，然后第五块是评委的一个总体的印象分，目前是这五项。
对，
然后今年的话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革就是牛奶咖啡的牛奶，就是以前的话如果你不用牛奶的话就直接零分了这一项，然后现在的话是加入了可以用植物奶，对这一项改革顾娘娘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年的好多的赛制啊，实际上都是在体会到当下一个全球的一个改变，然后做出的一些适应形式的改变。虽然说我们在听概念的时候感觉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因为从我们小的时候开始啊，就是有机或者说可持续或者说环保等等这些概念，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它不是我们从小就体会到的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文化里面去强调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我做咖啡生豆的这些年啊，就是我特别是这两年，我其实觉得它确实在发生，就是这些比方说环境的恶劣，然后更多的降雨或者是更高的气温等等这些状况，它确实对咖啡行业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比方说我们都感觉到今年的咖啡特别是中高价位的咖啡没有去年同类的咖啡那么好喝，那这个状态就是很失望且你毫无办法的一个状态。咖啡还是同样的咖啡，庄园还是同样的庄园，但是就是因为比方说在这个果子要成熟的时候疯狂的下雨，那果子的这个甜味的这个程度还有它的风味的程度就是不会像天天大太阳那么好，这就是一个现状嘛，气候啊各方面它确实是有在变坏。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牛奶的这个问题，当然我不是一个奶制品的从业人员啊，我无法去评判或者说去讲任何不负责任的这个言论，就说我们多喝牛奶就是不好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加入其他的植物奶是一种更开放的态度。其实之前我们也曾经有过两次咖啡师抗议 WBC 只能用牛奶这件事情，甚至有的选手就是在世界赛故意用燕麦奶，然后导致自己
拿零分，
对对对对对，曾经被拿零分，但是他就是要做这样的行为去抗议，实际上他就是代表了一些人的一些声音的。有些声音是表示说我们是乳糖不耐受人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喝牛奶的这个赛事对吧，你为什么允许只用牛奶呢，这也是一种问题。然后还有些人觉得燕麦奶更环保，或者说植物奶更环保， 碳排放量更低，培养成本更低等等等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或者说是素食主义者的一些诉求。那我们不去说就是对于环境的这种变化吧，我自己是觉得对于更多的更广义的人群来讲，实际上它会起到更多的包容性。
因为今年 WBC 的赛场上只有 Patrick 好像就是用了椰子奶加了牛奶的方式去呈现的、嗯、我也很好奇这一次你在泰国做 WBC 的评审、
嗯、
有喝到有选手用植物奶来替代的现象吗？
有啊，有喝到燕麦奶的。
多吗？
嗯，在我评的这个数字里面来讲不少，我应该有喝到两个用植物奶的，一个是燕麦奶，好像有也有加椰子奶的，这个给评分也带来一定的这个困难度的。因为不同的奶它怎么去打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委做到一个校正的，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的校正也需要做多轮的牛奶咖啡的校正，比方说这样的植物奶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就是一个好的校正的环节它需要做到几个点啊，一个是大家获得感官上的认同性，就是什么分数代表什么品质，就是绝大部分的评审能够认同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在用的 demo 的这些咖啡或者是咖啡师的状态里面来讲，我有不好的也有好的，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校正的状态。那我们现在用新的奶，那可能就是对于 demo 来讲压力就更大嘛，比方说我 demo 的时候我做不出来很好的燕麦奶的这个咖啡，或者我做不出来很好的椰子奶的这个奶咖，那怎么办，对吧？这也是一种挑战之一。但是我相信就是对于感官来讲啊，就是它是通的，比方说我喝到嘴里去的时候，我感觉牛奶和咖啡的比重问题，它的 balance 怎么样，是不是一种风味压制住其他所有的风味，那这样的话其实它的 balance 就会不太好。这个是不仅仅是在牛奶咖啡里面是这样，就是很多项目里面的感官的打分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难也不难吧。
那我想问就是你这次体验喝到了以后你觉得是好喝的吗？
我只能说是有趣。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之前我看他们也有解读这一条规则的嘛，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通常嘛，就传统的印象里会觉得这些全脂的牛奶和咖啡的融合性做出来的奶咖，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它更好喝，它的质量更好。然后呢，现在就是做了植物奶，其实很多植物奶和咖啡融合更难。做过咖啡师的都懂是吧，其实能把它做得好喝不是特别容易，有些人会觉得哎，可以会有更多的组合的可能性出现在这个赛场上，反过来就是更有趣。
嗯，对。
然后就是关于牛奶啊，就是今年还有一条新规定，牛奶里面不能有额外的添加，
对，
但是可以去除掉牛奶里面的一些成分。这个举个例子解释一下，就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国内我们那个潘冠军啊，他当时夺冠的时候不是用的那个梅化水解奶吗，也就是说今年这种梅化水解奶不能用了。
对，
但是呢这种悬针奶啊或者是冰博客啊，它只是去掉了牛奶里本来有的一些水分，却依然还是可以用。
对，没错，悬针奶是主流了现在比赛上，但是分数高不高不好说啊。
我有看他还有一些就是商用陈皮奶，官方的解读就是说只要是市场上现成的商用的配方好的奶是都可以用的，然后包含奶粉都可以用。
可以用不代表会用嘛。
啊，对对，就是会有这些，很我觉得这些解读都还真的蛮鬼畜的。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说不能在牛奶里面添加东西嘛，就是你不能添加额外的成分，包括商用奶里面，比如说这个商用奶我有什么杏仁啊，有大枣啊，有什么各种坚果，但是你都不能额外添加，即使它原来有的也不能加。但是呢牛奶和其他的允许使用的奶之间做拼配，像刚才 April 的 Patrick 今年就用了一个牛奶和椰奶的拼配，就是这种东西它又是可以用的。
对，是
今年这个牛奶的比赛给大家多了很多组合的可能性嘛。
没错，是的是的，也给评委带来更多的工作。
所以其实我们传统上来讲像咖啡师比赛这一块，大家可能提到了跟冲煮赛相比都会觉得咖啡师比赛其实更复杂，然后难度也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嗯，
然后今年它在这五个大类里面特别的提高了对于咖啡师本人的评估这个项目。他们自己给出来的数据啊，就是原来比如说咱们说分数的评估的占比是8%，就是单对咖啡师本人的素质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然后今年直接拉高了10%，一下子提高到18%。
嗯，对
对，我不知道这个你们具体在执行的时候是怎么去体现的。
执行时候就是根据表格来嘛，比方说在前面对于这个咖啡饮品的打分的状态是更明晰了，具体是风味的感受和口腔触感的感受，以及讲的这个描述的准确度就是跟冲煮很像在这部分上面。然后奶咖，这现在应该怎么讲，奶咖不能讲牛 奶对吧，奶咖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也是这一些点 taste experience 我喝到的饮用体验是一个分数，然后你的描述准不准确是一个分数，然后拉花的状态是一个分数，然后 signature 里面分为我的口感的体验感受就是跟前两个一样是零到六分的，然后有一项是你的讲解，关于你怎么做这个你的创意饮品的你的讲解有一个零到六分的打分，然后你的描述准不准确 again 又是三分。除此之外，除了三杯饮品都非常类似的这个评分的规则之外呢，还有对于咖啡师的评估，它细分为三个点，就是这个冲煮赛跟 BC 其实现在的趋势或者说框架其实越来越像，然后现在这边也是分为这个三个点，比方说 attention to detail， 然后 presentation， 然后 professionalism， 就跟刚才我们讲的冲煮那个非常非常的像了就。然后最后再加一个你的 total impression， total impression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你更多的去肯定这个咖啡师，还是你觉得他就展演就比较普通就比较一般。虽然说普通这个词听起来有一点负面，但是就是一个事实，就比方说我这是个比赛对吧，那我肯定是要体现出你有没有一些新概念，你有没有你本身的展现力怎么样，你提供的咖啡饮品有没有去支撑你说的这个概念，然后你的三轮饮品互相之间有没有一些关联，有没有更好的体现你整体展演的概念，然后你的创新性怎么样啊，然后你是不是一个咖啡大师啊，等等等等这些个人风采。
对于那个 barista evaluation 这一块嘛，它第一项是 presentation， 就是对他们的展演来评价。请问如果展演他的语言不是很好的话，这是很多中国选手会关注的问题，会被扣分吗？
要考虑到他的来自于哪个国家以及他的这个文化的差异性，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就是语言的这个项目上面来讲，所以还是非常鼓励大家好好学英语的。
就当时看这个比赛规则嘛，因为我们今年在比赛，他不是前六选手都会有赛后采访的环节嘛，我就当时印象很深刻，有一个主持人嘛，然后他问那个选手说，你对一些想来参加比赛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吗？然后他脱口而出第一条就是去读规则，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规则。
对，没错没错没错，确实对于想做评审的人，我也是这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就是读规则，然后要去深刻的理解规则。坦白说我最近这两个月我一直都在读规则背规则。
所以我有发现这个规则里面有些东西它是非常非常客观性的，就是它把这个东西规定的非常的清晰明了，但是有些东西看起来又很主观性，就是非常抽象吧，就只能这么说。比如说他在对于评估咖啡师本身的时候，他会说，诶，这场表演有没有激发人们对于咖啡更深层次的联系，
对，
或者是这种体验是否让你身临其境发人深省，说对于精品咖啡来说是不是很重要，或者说这位咖啡师会给我们关于精品咖啡的启发吗，这个表演是否颂扬了咖啡的功益。就我不知道你们作为评委平时就是怎么去评估这些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清晰客观的项目。
实际上如果当你做就是这个评审的时候啊，就这些词汇它在你看来就没有那么的宽泛，或者没有那么的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去评估这个比赛的时候，每一个人他带来的是咖啡以及他的展演，对吧？展演包括他的动作，他的表情啊，他的这个台词，就是或者说括号他的主题，就是其实就是这些内容我们在评估嘛。然后在这些内容里面，实际上一方面包含说他的取向，比方说他选择什么样的咖啡来在赛场上面去冲，传递给评审，就是他递出来的这杯咖啡是这个人他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咖啡吧，不能说是最好的咖啡，可能是他至少他认可的，对吧？他认可的一个咖啡，那这个也是一种观念的传递。他的这个流程他是不是对于行业是不是有这个启发性的，他是不是能够激发其他人的灵感的，他是不是正面的 它是不是鼓励精品咖啡的。那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在区分这个咖啡师的展演在这些所有的人的展演里面它的品质感在哪一个维度上面。比方说他对于这个从业咖啡的这个思索思考，或者说他就是参加在精品咖啡这个里面的一个思考，或者说他作为一个咖啡爱好者他对于精品咖啡的一个认知是一个什么状态，都是在这个 total impression 里面去传达的。可能就是提纲挈领的更深一步，就是除了我能够看到的还有我体会到的以及你说出来的这些东西让我感觉到你的思考，对吧，你的这个逻辑啊，你的这个展演的状态。
我当时看下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就我觉得他们自己官方也没有说藏着掖着这些目的，就是为了选出来一个能够对行业能给大家精神支持作为形象大使的这样一个人，其实是对大家都好的。假如说是从这个赛事举办的这个官方的组织去看，其实他们在举办这个赛事的时候他们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量的，而且不夸张的说也有很多商业考量在里面。他们也希望选手用到的这些器具选手用到的这些咖啡豆能够反过来助推到产地的发展，甚至助推就是市场上这些品牌商器具商的一些发展。所以其实我觉得以前会有很多人挺反感这个事情，觉得说大家在做广告在这个比赛上在带货，但是其实真的这个比赛它也是有这个初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讲，他希望这个行业产业链上的每个人都好，就是大家好，就
是
才是真
的
好。对
，OK， 那我就顺着这次 WSBC 的这个在泰国你参加的这个赛事，我其实对泰国这个产区哈 somehow 我有一些情愫在的，因为在悉尼整个咖啡精品咖啡的整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泰国从业者，我跟他们走的还挺近的。然后他们最近也会有一些泰国产的一些咖啡带到悉尼做一些线下的杯测，我在周二的时候就喝到了这一次泰国的一些本地的产的一些咖啡，大部分的话给我印象还蛮不错的，我们一共杯测了大概有27支。当然你不要期望它像哥伦比亚或巴拿马这种品质，那没有，但是对于亚洲这片土壤上能够种出来以及能够处理出来的这样的风味我还是挺惊喜的。所以我也很想问这一次在泰国的话有没有选手用一些泰国自己本土产的一些咖啡来比赛，然后除此以外你自己这次在泰国担任评审看到整个亚洲市场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震撼带给你的。
有，我有喝到泰国选手有用泰国的龟夏，但是在奶咖里面使用，可能也是因为你刚刚讲的原因吧，就是它的精致程度可能目前还达不到像一些主流的一些比赛豆的一些产区做的那么好，可能是个原因，但是确实有用在奶咖里面去呈现，这个也是他们自己在做的一些努力嘛。然后呢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对于泰国这个国家啊，就是最多的一个印象或者说我最喜欢去他这边比赛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选手都是讲英语的，就是很国际友好，因为他们很多选手在努力就是讲英语的这个流程，他们这个协会可以更多的邀请一些国际评审去评分，那这个就是交流实际上对于他们整体的行业或者对于他这个仅仅比赛来讲就比赛的这个品质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提升的。因为我自己觉得说不上来谁比谁更好更厉害，但是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它也是进步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想鼓励中国的比赛选手尽可能的去练习讲英语，哪怕你现在可能觉得自己达不到国家冠军的这种状态，但是我相信一定会对你自己也有一些促进。因为当你在学习一个新东西的时候你会去看更多的材料去学更多的东西，比方说你会去看更多的国际选手的这个流程，然后你就会去看到更多的细节，然后你会去努力的去看一些英文规则里面的一些阐述，然后去理解它。包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邀请更多的国际评委来中国，大家去进行一个交流，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比赛也好或者精品咖啡从业的状态选择豆子的状态也好，实际上交流它本身就是一种前进或者是一种不同的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嘛，对吧。我其实去过泰国这是第二次，之前是2017年还是2017年好像是我去评过一次冲煮，我能感觉到他们很多人在场上 讲英语流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很难的，就不是他母语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们真的很努力，包括这次不仅仅是我，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去的国际评委，大家都惊叹说啊，你们怎么可以做到就是这么多选手，可能百分之八十选手都是讲的英语，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做 debriefing 讲评的时候他们不讲英语的，他们还是有教练来就是辅助他们翻译，或者是他们有家里人来辅助他们翻译，说明他们也是在努力的，不是说他们本身语言就是好。
他们真的很努力，就我见过的几个泰国的玩的比较好的咖啡人真的非常努力。但你刚刚讲到的我又觉得很好奇啊，但我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是不是了解。刚就你所言，我发现很多的泰国的整个咖啡圈，尤其是在赛事的表现上，就是非常的开放的，也很喜欢去跟国际咖啡人也好一起去交流。但是在生豆端哈，就好奇怪，我们喝到的好多泰国咖啡，它的产地的标示透明度都是非常不透明的，就甚至连豆种的信息都不会透露，它就只会写个100% Arabica，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泰文我也看不懂。那我只能说喝到说啊，好像这就有点像铁皮卡，这就有点像波旁，但他们也不会透露那个是到底是一个什么种，所以我就觉得在透明度这个方面，泰国是不是一直是有一个怎么讲呢？是有他们的一个小的禁忌吗？还是避讳吗？还是什么原因？
不了解，不了解，但是我知道，就是泰国他们进口其他国家生豆其实非常贵的，有很多咖啡的生产国都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不仅仅是泰国，比方说我们知道的就是哥斯达黎加，它如果是从边上国家进口咖啡豆的话，它要交100%的关税，也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咖啡吧。就是早之前没有这条规定的时候，其实我所知道的有很多的咖啡商人，他会因为萨尔瓦多它的生产成本更低嘛，人工成本更低，他会从萨尔瓦多买点豆子，然后运到哥斯达黎加去，再加上哥斯达黎加麻袋，然后再出口出来。那原来比方说是卖个35-40块钱豆子，通过这种操作方法他就可以卖个50-60块钱，那这个中间就有一些利润，对吧？不评价这种行为怎么样啊，但是从可追溯性上来讲就是一个挺不诚实的一种动作。所以有一些咖啡生产国他会去做这样的保护的一种条例，就是不允许做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就是要加税。所以泰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可能泰国的咖啡的从业人员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跟外界的交流比较少，也许啊，我只能说也许，就是我是说农民那一端。但是泰国的有一些精品品牌，它跟外面的这个交流真的是非常非常广泛，我觉得跟泰国这个国家欢迎人进去是有一定关系的。比方说我们去也不需要签证，对吧？你只要落地去签一下就行了。包括对于很多国外人进去旅游的这种态度，那它的交流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OK， 然后就是最后聊一下关于这个赛事的一些思考吧，因为这部分可能也是我比较想要去探讨的。最大的这一次的感受看下来的冲煮赛，还是回归到冲煮赛本身，那很多的选手包括这次六强的选手都用了两种不同特性的咖啡豆，用拼配的方式来参与赛事。当然这里面很大程度肯定还是跟这个评分的系统的改革是有很大的关联嘛，他们做拼配的这个动作，一方面因为甜感这个部分被拿出来单独品项了嘛，所以可能他们需要用一种拼配的方式来提升某一支咖啡的甜感，尤其是你看他们用的巴西的选手用的 Lorena 尖身波旁，包括还有用油精的，很大程度都是为了提升这个甜感的部分来做的努力。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可能保留了一些传统巴拿马的一些特性，包括它的从 mouthfeel 就是从它口感来讲保留了它更加优雅细致的这样的调性，所以这样的结合还挺普遍的。所以我就想知道这个你是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些选择上的信息的。
我觉得一方面表现出来大家的咖啡豆的选择性真的比以前多很多，就是大家能买到的好的或者说不同的咖啡豆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选择性。我觉得就是仅仅就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因为拼配它是不是好喝真的其实挺难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挺难好喝的。同样的我想就是传达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做一个结果导向论。一个结果导向论就是说你可能通过这个比赛的结果 很多人会觉得比方说冠军是詹森庄园对吧，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詹森庄园是今年最好的咖啡，或者说是不是拼配就是最好的选择方式。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考虑到在这个比赛的范围里面啊，是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存在的。比方说你们有没有了解过有很多选手是同一个教练带的，那这个教练他就是认为拼配就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在赛场上面就会有那么多拼配的方案，对不对？这可能是一种我们没有看到的一种状态。那还有一种比方说有很多选手他选择的某一类的咖啡的风味，然后结果就是在前六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咖啡风味，或者是有很多比方说以前会流行某一个单一的庄园，可能在这一场里面它就会赢面很大，或者说它的曝光度就很高。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可能本身这些选手他的实力他的经验他就是比较丰富，他可能选什么都会在前面，只是说这个豆子或者是这个庄园或者是这些处理方式正好在他们这边得到了认可，或者是被强推到了他们面前，是不是有可能会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不知道里面发生哪些故事的人，他只能是通过决赛的清单里面去看到说啊，第一名用的什么豆子好，用的什么滤杯，第二名用的什么对吧，那我们就会看到哦，这个加这个是最厉害的，其实可能不是。
但是我自己就是从去年喝 BOP 到今年再喝龟下村的某一些批次啊，我就觉得这样我们以前趋之若鹜的一些庄园，包括其实我们自己群里的一些爱好者有时候也会隐晦的讨论一下，我们就觉得品质就是不如以往。就 overall 来讲，从比如说我自己最大的感受，第一个是它的 intensity 强度，风味的强度，香气的强度都有在减弱，复杂度有减弱，然后可能它的一个口感可能尚且还能保持在一个水准吧，但是还是比较差强人意的。那这个会不会导致可能我三年前同用这个庄园出产的豆子跟三年之后我用这个庄园出产的豆子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那如果今天我作为一个选手，我在考虑用这一些这么贵的庄园的豆子这名庄的时候出来的效果还是差强人意的时候，我本能的就会想，那我可不可以再加一款豆子进去，去提升它的复杂度也好，去提升它的整体的一个 overall 也好，balance 也好 whatever， 这个是我可能我会是这样去考虑问题啊，但我不知道可能大家会不会这样去想，所以也会有这种情况的存在，确实有对近几年的这些名庄的豆子有一些失望嘛。对、
有可能啊，有可能。我觉得其实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用想的太复杂，就是如果说你想做一些拼配，你就先拼一下，然后喝一下看感受怎么样。其实拼配这个东西是一个双刃剑，拼得好的话当然就是状态会非常的好，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拼的不好，或者是两种豆子的烘焙无法调整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在冲煮上面也会造成更多的不稳定的因素。那如果拼的不好，可能你的三杯的一致性，或者说有两杯很好喝，有一杯就特别的不好喝，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你本身也是一个深度采买师嘛，因为我不知道我刚所描述的状况你认不认同它是个客观事实啊。
对，我认同，我非常认同。
那如果认同的话，在买豆子的时候价格没有下降反而品质在下降，你们要怎么做选择呢？
因为你可选的池子就这么大嘛，对吧？
你也蛮实在的。
是啊，就是这是一个现实啊，这是一个大白话，就是全世界好的庄园就是这么多，所以这个也会导致我的工作每一年都非常的有趣。就是我每次去产地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好玩，好玩的点在于说每年都不一样，真的是每年都不一样。虽然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不商业，就是我们精品咖啡人就是一个很不商业的一个群体。我觉得什么叫商业，商业就是用同样的原材料做不同的品牌卖出不同的利润率，这个就是商业。但是精品咖啡的从业人员很不商业，因为我们每年都在探究不同的东西，这个地块今年怎样，那个地块今年怎样。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今年去在 BOP 之前去了巴拿马，给很多庄园去选品，他们选到BOP 里面的这个批次，然后我内心就是偷偷的在做小抄嘛，我就觉得哦，今年这家庄园风味怎么样，那家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一个你作为一个选品或者作为一个感官的人你无法去避免或者无法去回避的一个问题，它就是一个很不商业的一件事情实际上，但是它又很有乐趣。
其实因为这 九个月的时间你也跑了两趟产区了，但今天我们不展开，我们留到之后可能你什么时候觉得你 ready 了，我们再聊一聊产区的事情，因为你跟我讲的故事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半。
但是我觉得产区现在啊，就是跟比赛的连接确实是更紧密了，就是因为有很多产区，特别是可以讲英语的，比方说巴拿马，他们就比赛现在就搞得越来越火热了。但是有一些国家因为语言的问题，比方说他们都只讲西语，或者是他们都只讲葡萄牙语，那能去的国际评委就特别的少，因为你听得懂和听不懂其实差异性还是会蛮大的嘛，而且愿不愿意去也是一方面，对吧？那比方说像在巴拿马，他有很多的卡农，他都是二代三代在管理庄园，这些年轻人们实际上他们对于比赛的参与会就是反馈到他们的这个咖啡的处理，咖啡的风味的呈现上面。当然有一些也是比较剑走偏锋的，有一些确实是对他们原本的咖啡的品质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然后呢，现在咖啡的庄园也很看重他们的豆子在咖啡比赛里面的成绩，所以他们也会愿意去听我们的建议，听我们讲说哪些咖啡我们觉得更好喝，我们觉得怎么样的处理方式不好，过于强或者过于怎么样。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对于上游的这个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其实这个反射弧比我想象的要长得多。你们都知道我是2015年参加比赛的嘛，就是开始去评分的。其实我一直都在产地跑的，我从2013-2014年开始就在产地跑了。然后在2015-2016-2017这段时间的时候，我觉得产地对于咖啡比赛真的是不屑一顾的，或者说更多的庄园主他希望的是卖柜子，就是一个柜一个柜的咖啡出，他不想做什么10公斤这个5公斤那个，然后做这个东西要做个20天，做那个处理方式做个多少天，他们非常不想也看不上这个生意，坦白说。但是在很多的已经过得更好的咖啡庄园主，他们有时间有钱来陪一些世界赛选手去做出这样的批次，然后这个好的作用到这些庄园能够收获更多的订单，然后他们的整体的价格都在往上涨。过了4-5年、5-6年之后，其他庄园主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去做，并且在他们的二代三代接班之后有知识有文化，对吧，可以去跟外界去交流，然后可以去做一些科学化的管理之后，这个东西才慢慢的体现出来。所以我一直都说产地的反射弧极其的长，可能在我们这边无外乎就是换一种豆子，我明天换一种烘焙方式，我后天换一个机器，可能我的反射弧最多一个月吧，我订个机器或者是我找一个不同的烘焙师来，很快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它就可以有很明显的改变。但是在产地这个反射弧可能是5年甚至10年这么久。
我其实前两天遇到了那个谁，遇到一个冠军嘛，就我还挺意外的，然后我就跟他随便聊了几句。我为什么说意外呢，是因为我觉得哎，这到底是准备过世界赛的选手，就是思想还挺前卫的。当时我其实挺无心的问了一个问题，然后他回答我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哎呀，现在你看有这么多豆种，就是因为真的挺难的，就是气候变化，有些以前低纬度能种阿拉比卡品种好的豆子，现在可能气温一升高都不适合种了，所以越种越高，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气候条件下不适合的品种现在可能也变得更适合了，所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新的尝试。所以我觉得就是影响的因素还真的蛮多，这个世界变化还蛮快的。
确实我们都是在这个不断发展的世界里面的一个体验者，我觉得。
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我们聊的每一个话题都不是说定死了的，就是我们不管是我们自己还也好，也是还是嘉宾也好，我觉得大家最重要的特点都是非常能适合这个变化的世界，而且能用非常思辨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问题，可以考虑方方面面。因为咖啡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连接非常多背景的这么一个东西，不管是政治啊、文化啊、商业啊，方方面面，人性啊、经营啊、贸易啊，全都在里面。今年的这个赛制改革上嘛，不管是刚顾娘娘提到的一些政治正确的这些东西，符合这个时代背景的一些东西，还是科学上的进步，一些最新的科研都被考量了进来。所以回到这个比赛来讲，今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革也是增加了非常非常多对于咖啡师对于人的一个评估的比重，反而是相应的稍微减小了一些对咖啡评估的比重，但是只是相对啊，咖啡依然很重要，
对
吧？
对
对
对，
嗯，所以顾娘娘可以给我们最后也来总结一下这一次改革，您觉得对于不管是世界范围的咖啡师要准备参加比赛的也好，还是国内范围的咖啡师，给大家提出了一个什么新的挑战，也给大家提出了怎么样新的机会呢？
嗯，我觉得机会大于挑战，就是机会在于说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完成，去更好的展现自己，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这个从应试教育变成一个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评分表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把关于咖啡好不好喝的部分权重降低，把指定咖啡的相对应的权重降低，通过提高自选的表格，对吧，然后去展现你的所谓的咖啡三观，你的咖啡的展演，你的个人的素质，你的个人展演的风采等等，去展现每一个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咖啡馆的这个咖啡师的状态，本身就是这个比赛非常有魅力的一个点。所以我觉得鼓励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思考自己日常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跟咖啡相关的部分，然后你为咖啡做出的努力，我觉得能够表现好这些自己的想法就是非常厉害的，非常棒的。
聊得太嗨了，差点忘记一个重磅福利。今年的5月30号，由易可坊咖啡与丽丽杯共同研发的六克青瓷杯测碗首次被用于第27届最佳巴拿马 BOP 的赛场上。本次呢，顾娘娘也为听友送上一组这样的 BOP 同款杯测碗，一套内包含十只杯测碗哦，哇，真的好羡慕。另外还有三只丽丽绿杯送给大家，具体参与的规则呢，请留意小宇宙评论区置顶评论。最后再次感谢易可坊团队，也感谢顾娘娘，我们下次见。